Prayer Book 祷告书来祷告，然后按照上面的经文来祷告啊。那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嘛，但是他我说我需不需要也要这么做，如果你我要去的话，他说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按着你们的方式来敬拜，按着你们方式来崇拜。然后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的，如果我们所做的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那没有律法可以禁止。如果你的生命中可以结出这些果子，我们不用人为的律法去禁止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。那英文堂，我们在教会的英文堂的里面的年龄层呢、啊、都会比较大，它平均年龄是80多岁啊，所以主人牧师只有30多岁，但是他服侍一群80多岁的人，他们因为就很早以前开始信主到现在，就习惯这些仪式，所以为了爱他们，虽然我的主任牧师他不喜欢仪式，不喜欢穿这个袍子，每一次主日一结束第一件事他就脱袍子到后面去，袍子一脱就出来，但是他出于爱他们，出于那个仁爱的果子，他就按照他们的方式来崇拜，就做那些的仪式。前两天他跟我说，哎呀，我们教会中有年轻人来了，我说感谢主，有年轻人来了，几岁啊？70多岁。我说哇塞，我就想说我们教会年纪最大的才60多岁，你们这边年轻人是70多岁。所以他们里面那些人的是老一代的英国人嘛，英国人他们的思想就是那种仪式很多的，所以他爱为了爱他们，他说我要爱他们，这些是上帝给我的羊，我就按照他们的方式来崇拜。那我在我的中文堂里面绝大部分的都是20多岁30多岁啊，到40岁就开始人数开始下降了啊，那只有最大年纪就60多岁的，所以我们都是喜欢比较自由的一种崇拜，自由的敬拜。那我主任牧师就说没关系，就按照你的方式，只要你可以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来。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说，原来第五章的第六节，就同一本书里面嘛，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六节里面说，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。就是说所有的教会里面所有人立的那些规矩，受割礼不受割礼这些规矩，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如果这个规矩，如果这个行为，如果这一个信心可以激发你的仁爱，它就是有意义的。如果它激发不了你的仁爱，它就是没有意义。如果他让你们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一套的系统里面变得越来越有爱的时候，让我们越来越学会爱了，让我们越做出了爱的行为来了，那这套系统就是有意义的，那我们就这么做。如果他没有的话，那他就全无功效，就没有意义。所以愿所有的教会，每一个教会他有自己的方式，每一个方式愿我们都进入到那一个仁爱里面来，进入到那个爱里面来。仁爱也是圣灵里面第一个果子，仁爱是圣灵的果子里面的第一个果子，没有它后面的果子不会出来的啊。仁爱是圣灵里面第一个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果子，有了它你才会结出其他的果子，变成了一个圣灵的果子啊。那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什么是仁爱？什么是仁爱？有人可以第一个想出来想仁爱是什么？好，大家都安静了啊。好，我给大家看它的那个 definition， 它的definition 叫做定义。我们看后面的几个 PPT， 有几个。第一个，爱有不同的层级。第一种爱叫做情爱 ，eros， 在希伯来文里面，爱就意味着男女的那种爱。但这是出于圣经的，不是仅仅出于我们自己的定义啊，出于圣经的。圣经里面的撒母耳记下。啊，在何西阿书下，何西阿书3章里面都有这个单词，是男女之间的性。它这个词的希腊文里面出来是出于那个爱神，啊，叫爱洛斯 （eros）， 啊，爱神。我小时候的时候记得那个爱神是个小胖子，拿着弓箭，射一颗箭，射出两个一男一女，啊，两个人就相爱了。没想到我找到一个图，他是一个成年男人，啊，那我还是喜欢那个小胖子，啊。那这个是情爱，这是第一个阶层的爱，是男女之间的爱，我们夫妻之间都会有这个爱在那边啊。那第二个叫做友爱 ，filial， 啊 ，filial。 那这是更加关于是弟兄之间的爱，朋友之间的爱，亲人之间的爱，亲属之间的爱，啊，这里我们叫爱加贝教会有没有叫 Sophie 的？没有叫 Sophie， 你们知道 Sophie 什么意思吗？智慧 ，Sophie 是智慧，智慧的意思。那 philosophy 这个单词，哲学嘛，我们中国人翻译成哲学啊 ，philosophy 意思就是说我爱智慧，哲学的意思就是我爱智慧 ，philosophy 就我爱智慧，你就知道这个 philio 是什么意思？他对这个东西，我有一个兄弟之间的爱，是有一个理性上的一个爱。那第三个爱，好，这个单词要大家来读了。啊，就是你们教会的名字了，叫爱加倍的爱，爱加倍，这个定义是最长的，定义最长的，为了成全别人牺牲自己的爱，它并非取决于对方是否可爱，是否值得，或是否有响应，他有没有回应的爱，无所谓他有没有回应，反正我就是牺牲自己来爱你。就又通常用 his 啊，就是爱加倍了，来形容这种深厚无私的爱，这个词几乎无法翻译，是指效忠啊，更多的是表示坚定的爱，或是在慈爱，爱是在行动、思想、受苦中表明一种素质，在巴拉巴拉等等等等等。那最后就记得爱加倍啊，就是你们教会的名字，爱加倍。哎呀，这名字起得太好了！我看你每次，哎，你们起了这个名字之后，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爱加倍定义啊？你们知道这个定义是什么吗？不会第一次听见爱加倍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看完这个定义，你们不觉得压力大吗？你们不会觉得你们自己压力很大吗？给自己的教会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爱，然后每次人家讲爱加倍教会，你们每一个人出来，我是爱加倍教会的，那人家就看你有没有这种爱啊，牺牲自己的爱，会不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啊？那圣灵的果子里面的仁爱，你们觉得是哪一个？这三个里面哪一个？第三个啊。那为什么你觉得是第三个不是第二个呢？第一个是不可能了，第一个只存在于夫妻之间，那为什么不是第二个是第三个呢？为什么呢？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位姐妹非常有智慧，改名叫 Sophie 智慧啊。那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，耶稣告诉我们，第十五章啊，这是今天啊第一个 PPT 里面，这是被放的第一个 PPT 的第十五章啊，对，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是基督在讲话，耶稣在讲话，跟他的门徒在讲话，这就是我的命令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，你们若遵行我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来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，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耶稣对爱的定义在里面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，他说他定义为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就要彼此相爱，我怎么舍命的，你们也要彼此的舍命的相爱，所以他没有给你任何的可以去与他 argue 的空间，就是爱加倍的爱，耶稣所讲的爱，就是，而这个爱就是圣灵里面的这一个爱，圣灵的果子里面的这个爱，爱你的弟兄姐妹，甚至为他舍命，而且他在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的对象是他的门徒，不是在对象，他不是在做我，因为我们教会有年轻人要结婚嘛，有两对要年轻人结婚，我就跟他们做 marriage counseling， 就是帮他们教他们婚前辅导啊。他不是在做 marriage counseling 的时候跟这两个弟兄和姐妹在讲话，你们结婚之后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要舍命的相爱啊，丈夫要爱妻子，甚至为妻子舍命。他讲的对象不是夫妻，他讲的对象是弟兄姐妹，是门徒，是这一群关系其实不太好。如果你看福音书，这个门徒彼此之间关系不太好，是一群关系不太好的门徒，他们有彼此有竞争的关系在那边。如果你们看过福音书，就发现关系不太好啊， 后来到了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关系变好了，但是在那福音书里面关系不太好，是对一群关系还不太好的弟兄姐妹，他在跟他们讲说：“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要舍命。”大家觉得你们能做得到吗？或者我换一个问法，或者兄弟，你身边那个弟兄或者姐妹，你看看你旁边这个弟兄姐妹，看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一眼。看一眼，看一看，发现好像他长得也没你好看，对不对？看上去他也没你聪明，凭什么要为他舍命啊？哦，除了夫妻了，夫妻肯定彼此怎么着都在一起啊。那彼此一看一看，对对，你的妻子比你可爱，你的丈夫比你更加看上去更聪明啊，这没有问题。但你弟兄姐妹的话，就感觉他也没你聪明，感觉他也没你长得漂亮，凭什么我要为他舍命？凭什么？啊，那。我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人可爱吗？你觉得人可爱的举手一下。哎呦，还真的有人觉得人可爱的。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你们很有爱啊，已经有那仁爱的果子。那人觉得人不可爱的人举手一下。也有也有，非常矛盾，他又说可爱又说不可爱。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因为我虽然我年纪不大，但是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时间很久了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讲过，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信主，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就做小组的组长，然后一直服事到传道人，现在开拓教会等等等等。我告诉你，教会的设定，就是这个教会它存在的那个设定啊，它一定会聚集许多不可爱的人，它一定会聚集许多不可爱的人，它设定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你可能在你选择你配偶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经过筛选，你不会随便找个人就嫁了，你也不会随便找个人就娶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会经过筛选，你会在你的条件可以达到的最高的点找那一个人嘛，对吧？所有的姐妹，你说我想嫁给吴彦祖啊，这个没有用，人家不肯娶你，但是你会嫁给那一个你能够条件达到最好的那一个弟兄啊。然后弟兄们也是嘛啊，那你会找那个你能条件达到最好的，所以经过了筛选。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经过筛选，如果你这个公司觉得里面的人，觉得这公司太烂了啊，里面人很不想跟他们一起合作，你肯定就跳槽了嘛。啊，如果你是社会上的俱乐部，你一定找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举办个俱乐部，比如说 hiking 俱乐部啊，你可以一起去爬那座山Dandenong Mountain 啊。那另外一个人说我去爬别的山，那他就去他的，你去你的就好了嘛，啊，那你如果是做生意的，你会找那个可以跟你一起做生意的人，也经过筛选，但是教会他没有筛选机制，他没有筛选机制，你教会的门一开，随便谁都可以进来，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来，而且特别那些在社会上被筛选出去的人，他没有一个团体可以接纳他的人，他去哪里？来教会嘛。那一些人家觉得这个人，哎，我们不想跟你玩啊，不想跟你玩。那最后他找，只有一个教会，必须你们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必须跟那个人家不想跟他玩的人一起玩，因为教会的设定，他必须要接纳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。我每次主日的时候，我们教会门口。就是那个我在 All Sense 我刚刚讲了，在米琴市的米琴的火车站的对面，在那 COS 旁边，所以那边鱼目混杂，各样的人都有。我每次去主日的时候，英文堂总是有几个流浪汉在那边，总是有一个流浪汉，然后当人也很脏，一边在抽烟，铺着背在那边。那每次来的时候，他因为他也没地方去啊，我碰到好几次了。然后我们在里面聚会的时候，跑来一个流浪汉。啊，然后他就说，你们在就是茶点嘛，就有那个喝咖啡啊什么，就吃那茶点啊，跑进来他也吃一点什么的啊。那当然你会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啊，无论你来的时候你参不参加聚会，我们欢迎你来。那为什么他们会来？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去。所以教会的设定，他设定了说你一定会遇到许多不可爱的人，你一定会遇到许多在社会上面被排挤出来的人。那今天我不知道爱加倍里面，如果我问弟兄姐妹有没有教会里面哪一个你很不喜欢他的，我希望没有了啊。那我告诉你，或者你觉得说 那一个奇奇怪怪的人有没有在你们教会里面？我不知道啊，啊，那但是教会里面一定会碰到这样的人，或者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很奇怪的人啊。那这样的人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？然后还有一个设定，是我们人类，我们人类在堕落之后，一定会在我们里面，大脑里面会有一个 bug， 在我们大脑里面会有个 bug。那 bug 中文叫什么？缺陷，缺陷，对对，缺陷。我们大脑里面有缺陷，这个缺陷是什么呢？当你不停的刺激一个点的时候，它能接受到的被刺激到的那个效果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之后你要更大的刺激，它才能被刺激出来。那我要跟你讲说，你对一个人的善行，对那个人的感动，带给他带来的感动，他会随着你不停的刺激，他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你今天如果碰到个流浪汉，你给他十块钱，他会很感激你。但是你持续给他一年，每个礼拜给他十块钱，到了这一年结束之后，有段时间你正好回国去度假了，然后回来之后，他会告诉你说：“哎，你欠我一个月没给我钱。”那有可能会这个样子的、啊。所以我岳父跟我讲说，我岳父年六十多岁年纪很大，他说你要帮助别人啊，因为看我教会里面经常帮别人，有时候帮到后来我自己会受伤嘛。他说你要帮助别人，你要帮人家的难，但是不要帮穷，因为穷就是说你会一直帮忙，帮到后人家觉得你应该帮他的，但别人难的话正好就帮你一次 once off， 人会就很感激你啊。那这是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个 bug， 人所有的人类大脑里有个 bug 啊。那抵挡这个 bug， 告诉大家你要学会感恩，要学会感恩。但是同样的，如果你碰到那个人，那个人他有这个 bug 在里面的话，那 你怎么办？你爱他爱到一个程度，他会觉得说你应该的，他没有对你感激了，你该怎么办？这样不凯的人你该怎么办啊？我今天碰到，今天早上我讲到我用我自己学习说，我一定要去感谢，我经常的感恩感恩，我预防自己这个 bug take over 我的 mind， 我预防我这个 bug 在那边工作，我就不停的学习感恩。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开了几个月嘛，每个礼拜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或两个人。今天我就在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一对夫妻，在我们教会里面结束之后，他们就很感动，在那边哭。我想应该是我哭，怎么你在哭呢？我就问他，他还谢谢我。我说你帮了我，为什么你在那边哭要谢谢我呢？他说他曾经很多年很多年经常接人到家里面住，到这种程度爱人家家里面住啊，住到最后那些人慢慢都离开教会了，有些人可以被成为他们仇人了。然后我说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人家会这么像仇人呢？那我告诉你，就因为这个 bug 在那些人里面做工作。然后他今天很感激我说，终于还有一个人记得我，有一个人这么感激我们，他就很感动在那边哭啊。那这是一个人里面的人犯罪之后出现的一个问题，那个办法。那面对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办啊？面对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办啊？什么传福音？我跟你讲，这种类型的人绝大部分基督徒，绝大部分基督徒啊，信主信久了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。算了，不讲了，再讲下去太黑暗了，大家受不了了。那我看到我一边在讲一边点头的，基本上你们教会的主要同工都是啊，都所以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好，我来给你们这些一个答案，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看这段经文，加拉太书第五章，还是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第十三节，第十三节，十三节啊，对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 OK， 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要爱，要用那仁爱的那个果实要出来。那他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去爱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能做得到？在这个经文里面我可以跟大家解释，我再把这个重点拿出来。他说你们蒙召要得自由，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你们学会爱的时候你们会得自由，你们学会爱的时候你们会得自由。后来他也讲了说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里一句话之内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再讲一遍，你们学会爱人如己的时候你们就会得自由。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有可能你在爱里面受伤害，但第一件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会得自由。为什么？ 第一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，你学会爱人如己的时候，无论那个人怎么反应，无论那个人对你好不好，他回应的好不好，你学会爱人如己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你已经完成了律法，你在神的面前问心无愧。你在面对神的时候，你在面对基督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在祷告的时候，有一天圣灵在给你感动的时候，你可以面对神说，我问心无愧了，因为我完成了你的律法。你会可以跟神说，你可以跟魔鬼说，有一天如果魔鬼来攻击说，我问心无愧，你不能来控告我，因为我完成了神给了我的律法，因为我就学会了爱人如己。在仇敌的控告面前，在律法面前，你是一个自由人，你是一个自由人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你会自由？爱里面没有惧怕。这什么意思？当你仇恨的时候，爱的相反是仇恨嘛，或者冷漠。当你在仇恨的时候，当你在爱的时候受伤的时候，这些东西会改变掉你的里面一些，造成一些错误的影响，坏的影响。比如说，你不能饶恕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你一直活在不饶恕的里面的时候，你的眼光会变得扭曲。你的眼光，我碰到过这样的人，我碰到过这样的人，他因为以前受过伤害，然后不愿意饶恕，然后呢，他会觉得那个人，所有的人都像那个伤害他的人一样，他觉得所有的人，他行为举止都像那伤害他的人。慢慢他觉得那些人就是那个曾经伤害他的人，然后他把所有人都推开了，他的人生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窄，越来越窄，人生道路变得越来越窄，啊，那有一些人跟他其实无关的，他也会去恨那些人。有一些其实他因为他害怕被拒绝，他会先把别人给拒绝。你会发现那个不会爱的人，那个在里面不饶恕有仇恨在里面的人的那个人，他的人生的道路，他的朋友圈子是很窄的，很狭窄的。你看到那一个朋友很多，出去的时候碰到任何的问题都会一群人帮他忙。他们我不知道你们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就是说你问他，哎呀我们出了一个事情，你会问他什么行业的人，什么情况，他都会有这些 connection 的，他都会有这个啊，这个领域里面他有朋友啊，那个领域里面他有朋友，他也认识律师，也认识会计，也认识医生，也认识什么都认识这样一个人。我跟你讲，这样的人际关系的人，他一定里面是非常有爱的，他至少他是会原谅，是愿会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，他才会有这么好的人际关系。这样的人的人的人生的道路会越走越宽，他的朋友会越来越多。所以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会越，因为你会爱人如己，你会越走越自由，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多，那些苦毒会从里面出去，啊。第三个事情，爱会让你把人融入到你的网路里面，你的圈子里面来，融入到你的圈子里面来，你会把许许多多的人包含到你的人生的圈子里面来，他们会成为你的朋友，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多。跟我刚才讲的有点接近了啊！刚才我说不要走得窄，那现在我讲你会走得宽，你的路会走得宽。好，这是三个原因。你如果学会爱人如己，你会变得自由，无论对方怎么做，你会变得自由，无论那个不可爱的人他做了些什么，但是你自己会变得越来越自由。那接下来我还讲下一个原因啊，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，就是那第一个 PPT 啊，不好意思 PPT 统共一直换来换去啊，很麻烦的是啊，在这个里面他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是就是我的命令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为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。OK，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，一个信息告诉你们，耶稣命令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，耶稣附加了什么样的一个应许？耶稣没有应许说你们彼此相爱，你也会得到那些你所爱的人的回报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你们彼此相爱，你们得到的回报会是加倍的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你们彼此相爱，你们就不会受伤了，耶稣没有这么说。耶稣说的是，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了， 我就做你的朋友了。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了，我不再把你们当成仆人了，我把你们当成我的朋友。朋友是什么？朋友是什么？你回想你生命中最好那个朋友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你最好的朋友的？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成为了你最好的朋友了？是在你人生当中最低落的时候，当你经历过那些试炼，人生很低落，你没有能力再给别人东西的那一刻，那个人仍然在你身边与你同行的人，那肯定是你的朋友，那个叫做朋友。当你很丰富的时候，身边围了很多人，那个不叫朋友，那个叫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你们自己给他个定义。但是那一些你的人生当中很低谷，走得很黑暗，我也没东西可以再给你了，但那个人说我还在你身边，那个叫做朋友。我们教会有个弟兄，他是创业的，他 IT 公司，他跟我讲他的人生当中有一段时间他得忧郁症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公司很快要倒了，银行里面的钱已经不够再继续的付工资了，不再付工资了，然后他自己的移民嘛也还没有成功，他就20多岁了啊，现在30岁还不到，那已经过来那段时间，但那个时候然后他一下子胖了20公斤啊，20公斤还是10公斤我忘记了，反正人一下子几个月没见了，整个人变了个样子。他说前一阵子他回国不是人家现在机场都刷脸的嘛，他脸刷不出来了， AI 竟然刷不出来了，他就很焦虑的，就是那个时候泡出来了，瘦不回去了已经。那个时候他公司快要倒了，那当然了，船要沉了，人就跑了嘛。但是会有总有那么几个人，有一个人，但有一天晚上，他在那边很痛苦的时候，还下着大雨，那个人还跑过他原公司里面的一个员工，也是他朋友，跑过来看他。那个人还自己要求说：“我要降工资，陪你度过。”啊，这种叫做朋友。如果耶稣做了你的朋友，你还怕什么？你说我很害怕，我以前受过伤害，你要我再次去爱的话，我害怕再次被伤害。那我告诉你，耶稣呢可是做你的朋友，他会帮助你，他会保护你，你不要害怕。耶稣说我做你的朋友，在你低谷的时候会帮助你，我会做那一个 safeguard 就是说你跌下来下面有一个网，本来最糟糕跌在那个网上，你也不会真的跌死。耶稣会做那个 safeguard， 如果你再次受伤害没关系，我在那里保护你，我会拖住你，这就是朋友，耶稣会这么做。我服侍也很多年嘛，我服侍很多年，当然碰到过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发生过。刚才跟你讲这么多，吐槽吐这么多啊，就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许许多多。有时候我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弟兄可能可以 handle it， 有时候我太太会受不了，哎呀，很受伤，为什么刚刚帮完他，他转过头来就来咬我们？刚刚帮完他啊，刚刚我真的发生过这种很多这样的事情啊，刚刚帮完他，他要转过头来。这个是会放在 YouTube 上吗？我怕我讲多了之后被他听说我讲的是谁，因为我讲的故事都真的，会放 YouTube 上吗？放吧，算了，放 YouTube 上吧。那我刚刚帮完人家，人家说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算了，我就安慰他嘛，我只能安慰他。哎呀，算了，可能那个人是神经病的，哎呀，算了。那我经历过这样很多的事情。那在我人生服侍神的或爱的时候，最受伤的事情，我自己很难放得下来的事情，不是我自己受伤，是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的孩子受伤，是我在我服侍当中我看到我的孩子受委屈，这个是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讲最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我自己还好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也是成年人了，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我太太受伤我很难过，因为但毕竟她也是成年人了，我觉得我们会过得来。但是如果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伤了，这是会让我很难过的一件事情。如果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群人当中，我的孩子如果是那个被别人欺负会被别人排挤的那一个孩子的话，我会很难过，看到时候会很难过啊。那我再次要讲，耶稣是我的朋友，但是我到现在很多年 我孩子被排挤过吗？会被别的孩子欺负过吗？有很多次啊。有时候我太太会在那边暴走，她比我的受不了暴走啊。那我做传道的，你不能暴走啊，你不能对别人暴走啊。但是到今天我回过头来看，或者现在我来看我的孩子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孩子很健康，而且越来越健康，发现我的孩子在各方面的成长比我想象的要更好。我发现我的神，我的朋友主耶稣基督正在保护我的孩子。然后我在现在开拓我新的教会，这个月今年刚开拓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又开始不停地交到新的朋友。耶稣说，我是你的朋友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保护你。那在我人生当中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，就会发现一件一件的事情啊。比如说我以前在教会里服侍时会借人家钱，借了之后人家就不还了，跑了啊。有这也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啊。还有更扯的，借给人家钱，人家不还了就啊又跑了之后隔一阵子跑过来了，我还以为来还钱，他不说，我得借更多的钱，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啊。那我会发现在过人生越来越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仍然去爱的时候，我仍然看见有需要的我才去帮补的时候，我的经济没有在缩水，反而在不停地被祝福。耶稣是我的朋友，不过他神是从别的地方来祝福我的经济啊。我会发现我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好，有些人把我给或者说抛弃了，拒绝了，应该说这个单子拒绝，我会发现哎，我会交到新的朋友，新的人际关系，新的跟我关系很好的那些人，让我觉得很得安慰的人。然后我会发现我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我跟我父母的，我跟我妻子的，跟我孩子的关系会越来越好，会发现。然后我发现在服侍很辛苦很辛苦的时候，有时候都没时间读书嘛，就瞎做作业，那快就交上去了，发现我每一个门课都 pass 了竟然。耶稣是你的朋友，你放心，如果你在爱里面受伤害了，他会保护你。如果在爱里面你受亏损了，耶稣会帮补你，会补偿你所失去的那一切。如果有这样一个朋友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比什么都要好。我再读一遍这个经文给大家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。耶稣想要称你们为他的朋友，啊，他不想把你们再当作仆人。我最后再讲一节经文，之后就结束了。OK，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啊。这是后面的，就是我刚才那段经文的后半部分里面讲的，你要派你们去分派果子。你们如果你们学会爱了，我成为你们的朋友了，然后呢，我会做一件事情，耶稣会做一件事，他会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啊。然后呢，你们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？耶稣要给我们一个身份和一个能力。耶稣要给我们身份，如果你学会爱了，有可能在爱里会受伤害，但你仍然愿意去爱，耶稣要给你一个身份，还要给你一个能力。这个身份是什么？第一个身份出于这个单词分派。分派这个单词在英文里面叫做，在这里面翻译叫分派，但真正的英文里面叫 ordain。刚才那个郭妈跟我讲说，你们有位新的牧师要被就是那个按牧了嘛，对吧？哎，是博文叔叔还是另外？对，是博文叔叔。按牧这个单词就是 ordain 啊。我在圣公会里面，我现在还继续在读书，我还在读两年，我才能毕业，才能被 ordain。ordain 是很不容易的 ，ordain 是一个非常荣誉的一个身份。ordain 之后说明你身上有了一个印记， ordain 说明你这个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啊。我读书我现在还在读书，我还要两年。然后那个圣公会里面，你知道说他 ordain 要需要最少需要几年吗？他需要10年才能 ordain。 所有的考核，所有的学科全部学完，还要考核，他还要去医院里面一年，在医院里面工作个一年，还要在那个就有那些心理医生做测试，看看你有没有精神问题。那最后决定，最后你可以 off day 了10年。然后现在因为实在太缺人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的审核简化了，不要十年了，还说多年到8年。”他无论如何要很难，但是耶稣说：“你们达到这个条件，我就选择你们，我就拣选你们来 ordain 你们，分派你们。你们有一个身份，一个很荣耀的身份，神的仆人。你们是神的代表，神的仆人。”第二件事情，他说：“使你们无论奉我的命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”我们经常只看后面这个，无论求什么，父就赐给我们。啊，有很多的教会很嗨，我们向父求，我们求什么？特别是灵派的教会了，我们求什么啊？他就赐给我们。你把前面没有看前面讲了什么？前面有条件的，前面条件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你们我成为你的朋友之后，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，你可以向父来求，无论求什么，父就赐给你们这个一个能力，你的祷告会变得大有能力。这段经文告诉你，你会得到一个身份，神的仆人，然后你的祷告会大有能力。所以今天我用这段经文，今天这篇信息来鼓励大家，特别你们是爱加倍教会，很荣幸的，你们就很荣有荣誉感，你们是爱加倍教会，你们是一群有爱的一群弟兄姐妹。那爱里面，你们肯定会受伤害，所以我在告诉你们，把这个鼓励你们，在伤害里面继续坚持爱。不是因为那些人可爱，是因为耶稣说他要做你的朋友，他要让你得自由。是耶稣说我要派遣你们去结果子，然后要让你们有这个能力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，让你们祷告大有能力。我来为你们祷告。主啊，孩子来到这里，来为爱加倍的众弟兄姐妹来祷告。孩子知道说，你能将这一群人聚集在这里开拓这个教会，这一群弟兄姐妹是你所爱的儿女。主啊，孩子说，孩子宣告说，他们不但要做你的仆人，更要做你的朋友。你不但看他们是在为你服侍的工人，比这个更好，他们是你的朋友，他们是你所爱的。你要给他们的不光是在这里的一个事工，乃是给他们一个与你如同朋友一样的关系。孩子祷告说，若是有人在服事中受伤的，心里面受到挫折，受到伤害的，孩子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说，耶稣你的圣灵要来安慰他们，要来安慰每一个受伤的人。耶稣基督你的宝血后的遮盖涂抹这个教会，把这一个能力和恩膏赐给这个教会，使教会中每一个愿意为了你去遵守你命令的人，你的儿女们可以成为你的朋友，得着这个能力，无论向父求什么就可以得着。主啊，赐给那极大的恩膏和能力给爱加倍教会，使他们成为在这个地上你荣耀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